大家好，今天讲的是人生禅三十集，人性赛集之四，弱者兵法。弱者兵法，柔弱胜刚强，谈判待人待心。那水可以载舟，可以覆舟，所以我们不要表现得太强硬，尤其在得志的时候，那这样才可以得到人心。只要高高在上，那每个人呢，想到的是看到你，觉得你亮眼变为刺眼，那不会想呼你一把，可能更多人是想要绊你一腿，让你摔跤。所以就像我们讲过了赛级理论，三个枪手，甲乙丙，甲呢他百发百中，那乙跟丙呢没那么精准。当然用数学，假如激励乙的话，他打十颗可以中几颗，丙的话打几颗可以中几颗，有记忆可以算出呢。那假如三个人一起拔枪，那水会先死，那水会最慢死，是可以算出来的。所谓赛级是可以算出来，但是我们简单来讲的话，谁最不会死？那其中呢，丙呢，他精准度最低，也就是他最不准，所以根本呢，甲跟乙不可能呢打丙，所以丙呢活下来的几率是最高，因为第一枪开始，第一枪那丙呢没有人打他，他当然活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大家眼中他是最弱的。所以所谓弱者兵法，就善于要利用自己的弱势呢，有时候可以反而可以生存下来。那有时候我们看一对夫妻呢，那是这样相处之间呢，一个比较强，一个比较柔和。那事实上，有时候呢，柔和的人他既然讲话好好讲话，反而呢，可以呢，让比较强势的一方呢，反而会听他的话。那当然，只要两个都强的话，那这下就不得了。所以，所谓弱者兵法，那强是怎样？这一个强，在他的资源分配上，还在他的力量上，那小可以从个人，那大可以从国家来看。所以呢，现实生活中呢，没有人呢永远是强者，也没有人永远是弱者。那强弱互换呢，人生翻转。所以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强者也不是一天形成的。那弱者要先依附强者，所以有时候在职场不要埋怨自己当棋子，那实际上有被利用的价值，才不会被晾在一旁。那实际上你在被利用当棋子的过程中，你也可以慢慢的壮大自己，慢慢的呢，让自己呢实力不断的加强，然后让自己的人脉呢不断的建立起来。所以可以善用公司老板的资源。那你为什么可以用老板的资源？当然，老板呢把案子交代给你要你做的时候呢，那为了公司的利益，他一定要释放出部分的一个资源。所以你只有做事，你就做工作之中，你才能来提升，来壮大自己。所以真正厉害的人呢，他不是在埋怨自己是棋子，这样他会好好当棋子，当个可圈可点。他会善用公司的资源，甚至老板的资源来壮大自己。所以当一个当主管的人，不止底下的人挺他，连上面的高层，甚至老板，甚至客户都挺他的话，上下左右都红眼，那当然他就很罩得住了。哪一天他要自己出来创业，那他整个过程都已经很有了解，他有实力有人脉，所以这时候的他已经有小树苗茁壮为大树，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弱者了。所以将相本无种，然而当自强。现实生活中没有人永远是强者，也没有永远是弱者，所以眼看他起高楼，眼看他楼塌了，所以强弱互换，人生翻转。我们看明朝明太祖朱元璋，他只是一个小和尚，元杰是一个小和尚，他后来呢进了郭子兴的队伍，也只是一个小兵，但他打仗不断的冲在前面，不断的立功，然后不断的力争上游，那掌握机会来掌握组织的一个资源，那还有老板的资源，慢慢他也成就一番大事业， 开创明朝百年的基业。这日本的丰臣秀吉，他从小呢非常穷，所以说他什么都没有。他从织田信长的一个擦鞋子的一个奴仆开始，一步一步。所以当他有大功的时候，织田信长封他为一个主管的时候呢，贵族都看不起他。但他一步一步呢，最后所有人呢，包括贵族也都开始重视他了。所以他利用老板之眼，利用组织的之眼，一步一步成就一番事业，甚至掌握本能寺之变。他老板呢，织田信长死的时候呢，那他呢直接呢出兵向凶手明智光秀挑战，所以进而呢统一天下。所以每个人呢都有无限的潜力。在盖棺论定之前呢，到底他可以到怎样的一个发展，那事实上呢没有人可以知道。毛泽东他本来是一个湖南师范学校毕业的，是当一个老师，后来到北京大学，他也是当一个图书馆管理员。而他在中共党内呢，事实上周恩来还是他的主管，但他也不断利用组织的资源。那虽然中间经过很多挫折，他也绝对不离开共产党。然后把握机会，就像要了解的人可以看我们上上集人生才能所提到的呢。那最后呢，他在遵义会议，在长征中间呢，遵义会议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，而从此呢，四几年掌握了中共的一个主权。蒋介石进入国民党，实际上他也是一个菜鸟，很多人都比他资深，包括我们上一集提到汪精卫，包括老将吴汉民等等，都是他的老前辈。他只是一个菜鸟，但他不断的利用手上的资源，利用孙中山的资源，那利用国民党的资源，那成就自我，最后取得国民党的领导权。所以很多开创大事业的老板，哪一个不是从小企业开始的？哪一个上班族不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来的？所以现实生活中没有人永远是强者，也没有人永远是弱者。那就像一个国家呢，小国需要联盟，那个人也需要派系。所以强弱互换可以人生翻转，那弱者当棋子，表示还有利用价值。在不断被利用中呢，强大自我，在不断的被利用中取得强者之眼。日本的德川家康也是一样。那德川家康他本来从小就是一个人质，他只是一个小国的诸侯而已，所以他依附在织田信长的队伍中，他每次打前锋，做最难的事，打最难的仗。那他自己手下也不断提升自己的战斗实力，所以后来呢，他统一了日本，在织田信长、在丰臣秀吉之后，所以他也成为强者了。那当然有时候强者养套杀，先养，然后呢绑住你，让你动弹不得，最后杀掉。而弱者当棋子，像吴三桂。吴三桂冲关一路为红眼，那开山海关，让窦尔衮、让满清大军进来，而他也成为大官。那事实上那时候呢，两个人呢都不算是强者，所以吴三桂有利用的价值。等到康熙的时候，康熙皇帝平三藩，就把吴三桂杀了。所以罗马不是一天造成，强者不是一天形成，弱者要先依附强者，职场不要埋怨自己当棋子，所以好好力争上游，壮大自己。那事实上呢，我们经常提到说，那我们要跟人家联盟，我们是弱者就要跟人家联盟，让人家来帮助我们。但你要想想看，自己有什么牛肉给人家，有什么好处给人家。一个国家也是一样，不要说一个像当年北洋军阀是一样，本来 ABC 三个各有地盘，后来呢 AB 就联合，就把 C 的地盘那块肥肉把它分了，把它吃下来了。所以有时候被卖来帮人数钞票，所以被当成棋子，甚至被当成工具，然后利用完一脚踢开，这是要避免的。所以像有人呢，那到了一个人治而不是法治的国家，他去的时候呢， 他不断去努力，那当地人呢，哎，有人来帮助他，就等到当地人熟悉一切运作之后呢，就把呢从台湾去的人就把他踢走了，因为台湾去的人呢，他没有什么人脉，那当地他也不熟，所以后来两手空空回到台湾，他气得要死，但没有办法，因为他被踢走了。所以如何呢？来过程中呢，虽然联盟要过程中呢，要注意彼此的利害。所以孙子兵法说：“智者必杂于利害，利就有好处，害就有坏处。”不要以为联盟那么简单。曾经有人就联盟不当，自己身败名裂；也有国家因为联盟不当而亡国。哪个国家？北宋。北宋一人不属而亡国。我们知道宋徽宗，宋徽宗呢，他是一个艺术家，也是一个书法家。他写的《瘦金体》呢，流传后代，人人称赞。但是他却不了解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弱者，并不是强者，所以他想要联合大金国来灭掉辽国，结果反而在大金国灭掉辽国之后，反而被大金国顺便把北宋灭了，这就是所谓靖康之耻。所以上呢，北宋末年你争不主，也就大金国的你争不主慢慢崛起。那北宋呢，本来跟辽国关系很好，我们知道早年呢，在宋真宗的时候，寇准首相呢，寇准宰相呢，要力荐呢宋真宗御驾亲征，所以打败了辽国，所以那时候呢签了澶渊盟约，从此一百多年和平。那由于这个和平呢，宋国的北宋的军队呢，一百多年呢没有打过实战的，没有战争经验的，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弱者，本来就没那么强大，又经过一百多年都没有实战经验，想想看。所以宋徽宗一个艺术家，但他不了解自己国家，他急着要跟大金国联盟，他不知道大金国是一头大野狼，他这个小羊竟然跟大野狼要联盟，有点可笑。他为什么会这么可笑？因为那时候他为人所蒙蔽，这个人就是《水浒传》里面有提到的童贯。童贯是个大奸臣，他深受徽宗的宠幸呢，那地位也是非常高，他甚至掌握兵权，而且他出使国外，那他曾经出使到辽国，辽国君臣呢说：“奇怪，你们是没有人了吗？怎么派一个太监来呢？难道你们这么没有人才吗？”那当然，听在童贯的耳朵里，非常的不爽。饱受嘲笑，所以他回去之后就想办法要灭掉辽国。他就跟宋徽宗讲燕云十六州，我们知道燕云十六州呢是当年的俄皇帝为了跟契丹表示忠诚呢，就割了燕云十六州给契丹，当然这也让北宋呢北边无险可守，没有天险可以守，所以影响很大。那这童贯就跟徽宗讲说，燕云十六州每个人都很怀念祖国啊，很怀念北宋啊，那如何要请皇帝啊宋徽宗来拯救他们啊，那就捧捧宋徽宗啊，宋徽宗多英明伟大啊，怎样啊，一个雄才大略等等，说了一堆，让整个宋徽宗有飘飘然的感觉。而像收复燕云十六州，像是北宋的一个梦想，以前宋太祖宋太宗都做不到，哇，那现在宋徽宗一想到可以做得到，那当然就高兴啊，就决定呢要联合大金国。那事实上燕云十六州都已经一百多年了，被辽国统治一百多年，那事实上都已经汉辽已经融为一体了，所以他事实上还没完全不想战争，所以对战争是怨恨的，也不想战火呢再来破坏自己家园，所以北宋的军队不会打仗，而又没有群众基础，怎样打赢呢？所以最可怕的是他军事上呢如此的不堪一击，跟大金国联盟合作之后被大金国呢一目了然啊，原来这个国家是这么烂，这么弱小，这一块肥肉，这一只肥羊，我怎样把它吃了？所以打败辽国之后呢， 他就顺便就把北宋灭了，把宋钦宗、宋徽宗抓到北边去，那几千个宫女被卖掉，那在北边寒冷的天地天气呢，两个宋钦宗、宋徽宗被脱掉上衣，真是被凌虐，很可怜。这是所谓靖康耻，所以乐会里面有所谓靖康耻，就是靖康之祸，那就宋徽宗自己惹起来。所以不要以为联盟很简单，哎呀，我们就赶快跟人家联盟，联盟国家跟国家看到是一个利益，我有什么好处？所以当年成吉思汗呢，他老婆，他二十岁娶老婆就被灭有气人抢走的时候呢，他那时候呢怎么办？他只有几百个，灭有气人有几万个，所以他一定要联盟，所以他赶快准备好东西呢。当然联盟要找可信任的，所以找他爸爸结拜兄弟克累部的王罕。克累部的王罕呢，一看到哇这么好的礼物呢，那又看到以前他结拜兄弟儿子已长大成人，他也非常高兴。那这老人家就说，好，我帮助你，就出了好几万个，克累部出了好几万个要帮助，要帮忙成吉思汗。那成吉思汗呢，又再一找他三次结拜有安党，也就结拜兄弟这扎木合。那当然扎木合帮助他，所以联合起来打败了灭有气人。那打败之后，当然每个人都有得到他的利益，但是也由于成吉思汗铁木真呢越来越强大，所以但彼此之间呢，本来联盟呢也慢慢的互相彼此呢也会有冲突。所以孙子兵法，智者必达也，哉厉害之，就是说这种厉害呢都是随着各个阶段那而有所改变的。所以强国在侧呢，无事敌之不来，事无有以待之。所以像旁边呢，只要有强国的话，那事实上就像春秋战国时代，为什么六国联盟呢？那被秦国呢一一吃掉，那就是由于呢利害关系，由于利益纠葛呢，那所以被分化、被吃掉了。所以像强国在旁边的话，无孙子兵法说无事敌之不来，事无有以待之，不要说靠着敌人不会来攻打我们，是靠我们自己强大我们自己呢来等待。等待敌人，所以自己的强大是非常重要的。像苏东坡呢，那去一间寺庙里面，哎，看到观世音菩萨自己在祈求，他说：“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自己也在祈求？那求什么呢？”那个高僧就跟他讲说：“哎，求人不如求己啦，这是意思就是说，靠人不如靠自己，自己的强大是最重要。”所以就像杨妹妹呢，对大野狼呢，你如何哄成拍马屁、抱大腿都没有用，因为大野狼呢，他想的是如何用他的牙齿来吃掉这个杨妹妹，而不会卡到牙齿，而自己可以好好吃，那好好来用煮的，还是用熬的，还是用烤的，还是用怎样的前仰大餐，吃起来比较爽快一点。你对他拍马屁，杨妹妹对大野狼拍马屁。抱大腿完全没有用，因为大野狼就是要吃掉杨妹妹。所以像石敬瑭呢，他当儿皇帝，那割让燕云十六州，那影响了后代。事实上这种呢出卖自己国家的行为呢，那当然呢也为人所唾弃。所以弱者如何与强者共存，那一定要强大自我，要戒慎恐惧，而且要联盟。但联盟我们想过了，就是你也要考虑到国际间讲究是国家的利益，所以每个阶段自有其不同的应对之道。所以要让对手呢，要让有野心的强国呢知道要打败我们要付出很大代价，他就会考虑再三。所以一旦弱者跟强者陷入斗争的时候呢，弱者的实力必须能在冲突中呢对强者造成呢让强者呢无法承受伤害，所以这种伤害程度呢，要让强国这个野心的国家呢，接受哇，不要受到这种伤害。所以当你弱者实力没有这个实力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去联盟，慢慢的让自己强大。一方面联盟，一方面让自己强大。所以弱者拥有一定的实力，对强者形成一定的威胁。那这种威胁能够长久保持的话，那就弱者跟强者共存之道。 所以和平要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。书面的合约仅供参考，我们前面也讲过了，赫斯世界大战，还有俄罗斯跟乌克兰，哪一个没有签过合约的？签了没有用，讲个粗俗一点，跟放屁一样。所以二次世界大战，希特勒呢，他签了和平条约，希特勒跟苏联史达林签了和平条约，互不侵犯，而且还要一起合作，要打北欧国家。就后来突然间呢，撕毁合约，百万大军呢冲向莫斯科，希特勒撕毁合约，百万大军冲向莫斯科，让史达林吓了一个礼拜，躲起来吓一个礼拜不敢出来。那俄罗斯跟乌克兰也签了好几次合约啊，第一次就是要俄罗斯要把乌克兰原子弹拿走的时候，乌克兰早年在整个旧苏联里面呢，它是重兵器最多的国家，何等的强大。后来苏联分解的时候，崩解的时候呢，那就曾经有过乌克兰的原子弹，那要给俄罗斯，所以本身都没有半个原子弹，他也卖了两艘航空母舰给中共。结果呢，想想看，去年一下子说翻脸就翻脸，而且刚开始还说只是演习而已，到前一天还在演戏，说我只是演习而已，结果就真打了。全世界的专家呢，上来掉眼镜掉一堆的很多，所以要学会跟强者共存。面对强者呢，要学会暂时隐忍、忍耐、退避，不要正面冲突，不要硬碰硬。所以你不用抱大腿，不用拍马屁，最重要的是你不要激怒强者，但你也不用去抱大腿，因为强者就是早晚要吃掉你，只是如何吃掉也不会卡掉牙齿掉好几颗，不会吃到肚子里肚子痛，不会卡在喉子里没办法呼吸。所以呢，面对强者你不用抱大腿，你要准备好无视敌之不来，事无忧以待之，要准备好好强大自己，但是你要忍耐，你不要激怒对方，不要做出那种螳臂挡车那种愚蠢的举动，尽量避免呢跟强者呢正面交锋，硬碰硬，先保全自己，潜伏下来苦练内功，等待以后翻盘的机会。所以像我们以前呢，上一集呢，前面几集呢讲过呢，大猪小猪，大猪小猪呢他如何来共存，那小猪呢他一踩那个食物，那一踩呢 那一边眼眶的食物会跑出来，所以他要赶快跑回去，但他跑回去的时候大猪已经把食物都吃光了，所以他没有必要去按这个食物的这个按钮，因为他按也吃不到，他干脆就在食物槽下等的，有食物来就吃，所以他就不用去了，他就在那边等，以逸待劳。然后大猪呢，大猪脚没有按的话会饿死，大猪小猪一起饿死，所以大猪一定只好自己去按那个按钮，所以按下去呢他再走回去，他一来走的比较快，二来呢小猪吃的慢，吃一点点，大猪还有一堆食物可以吃，所以没有差，所以小猪就以逸待劳，负责吃就好了，而大猪呢就是不断的要来按这个按钮呢，那按三餐呢来按来吃。所以有时候这种博弈论呢，就是说这种模式，那当然这是一个理想化模式，也就是一种借力使力的一个策略，但现实中呢，当然现实中的博弈环境的赛级环境呢都比较复杂的，如果在强者弱者对峙的博弈中，弱势的博弈，那就要迫不得已的时候采用借力打力的极端方式，如借刀杀人呢，借力使力等等。所以像所谓斗鸡的博弈，我们讲过斗鸡呢，两只斗鸡呢狭路相逢，所以不无水，就开始打成一团了，你咬我一嘴呢，我就踹你几脚，结果两个呢都两败俱伤，一个眼睛被啄瞎了，一个腿可能被啄断了。所以上呢，两次斗鸡呢纵然结一定是胜负，也没有什么好处。所以最好呢，斗鸡博弈里面有没有讲过有纳喜均衡，所以是一胜一败，就是一方进一方退，那假如没办法的时候，两败俱伤，伤是双方最不愿意看到了，所以上来就在损失最少的情况下，那可能一方 比较强硬强大拿小胜，另外一方呢则妥协小败，所以这样双方呢都可以共存下来，所以就是遵守的所谓纳许均衡，这也是斗鸡博弈的最优策略。所以我们看看那大猪小猪这种搭便车在事实上的例子有吗？当然有，那也可以参考我们上上集所讲的，当年共产党就利用对日抗战来扩大自己的势力，用的就是搭便车的理论。因为那时候呢，他要对付蒋介石几乎没有办法，想想看，他长征之后到延安剩下几千个，纵然到西安事变他也剩下两三万个人而已，所以西安事变他就利用张学良，他了解东北军，所以让张学良呢，他扣住了蒋介石，所以后来呢要一起抗日，国共一起抗日，那共产党呢，就是事实上他是一分抗日七分发展，那主要是发展自己，所以在抗战完之后呢，你看他从两三万人变成120万个人，所以他整个势力扩大了，所以他利用对日抗战呢来扩大自己的势力。那国民党军队在对日抗战中8年呢，那大伤元气，死了100多万人。但是共产党呢，他反而呢增加到120万个人，所以呢，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大猪小猪博弈里面的一个搭便车。哎，主力日本人让你去打，那自己慢慢的强大自己。所以等抗战完毕呢，共产党的势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。所以弱者如何战胜强者？那实际上呢，在大猪小猪的赛级理论中，小猪最成功就是他没有来回奔波，就像共产党一样，他吃饱喝足了，从两三万个人呢，增加到120万个人。那以前你看长征的时候多辛苦，被五次围剿，被蒋介石打得稀里哗啦的，所以跟蒋介石打绝对没好处。让日本人出来，那赶快让日本人去跟蒋介石打，所以自己呢，就是可以呢站得高高的，然后看底下在那边互相打，自己在那边以善观金，而且一方面又增加自己的势力，所以就叫鸡棒相争，渔翁得利。所以事实上他也像大猪小猪的博弈论，那一代人呢，那获得了大猪心甘情愿所提供的食物，那时候国民党还提供衣服，提供武器给共产党。所以我们可以想到抓住赛级理论的关键点，那就可以帮助弱者可以慢慢的壮大自己，最后战胜强者。所以就像共产党利用对日抗战一样，那由于在8年的抗战，那壮大自己，有了120万军队，才有跟国民党军队呢打一阵，来互相呢来打仗的一个本钱呢。那2-3年呢，他又增加到300万。那详细大家可以参考上上集所讲的。那我们看呢，读历史都知道春秋战国，那为什么六国联盟呢要对付秦国会失败？也就是利害关系，每一个人都想到自己的利益。都只是看眼前的利益，没有想到远方的利益，只看近程，没有看远程。那我们讲一个人，楚怀王他这个人呢非常失败，也就是戚衍呢 为什么会投汨罗江，也就为了这个楚怀王。那这个人呢，简单四个字，利令智分，看到利益呢，看到好处呢，眼睛睁得大大，头脑就没了，头脑不见了，那流口水，不断流口水，所以后来会被秦王把他骗到秦国去，然后就把他关到死。所以你看他被秦昭襄王所骗，然后被关到秦国到死，这楚怀王的下场就这样。猪八戒怎样死的？笨死的。但也有一种人是因为贪心而死的，这就是楚怀王。那实际上呢，他又贪心然后又笨，所以他会被骗到秦国去，被关到死。 所以当然楚怀王有两个，我们讲的是战国时代楚威王的儿子，而不是说后来呢项羽打天下所立的那个楚怀王，这是项梁寻找楚王后裔呢，那来继承这个楚怀王的封号，所以我们讲的是战国时代的。所以楚怀王事实上那时候就位的时候呢，他国力非常强大。那在战国里面呢，他跟齐国、秦国呢并称大国，都是大国家，所以不是弱者哦，是强者哦。那楚国跟齐国呢，也都相互有结盟哦，都是盟友，互相帮助啦、啊。有人来打我们，我们一起打他、啊。当然，秦国就看在眼里，我要如何分化你们。所以知道呢，这楚怀王是一个贪心的人，所以秦国呢就派张仪，张仪就三寸不烂之舌，这张仪就合纵连横呢，合纵连横，一个苏秦，一个张仪，张仪就联合。所以呢，这张仪他以前曾经呢穷的时候呢，那在宴会席上有人丢掉的东西，就诬赖是张仪所偷的，他被打了半死了，回到家呢。人家把他救起来，他说：“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，看我的舌头还在吗？”大家就说：“啊，舌头还在啊，还在，舌头还在就好。”因为他有三寸不烂之舌，他最担心的就是他舌头还在不在。这个人就很厉害，他到了楚国呢，就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呢，然后骗这个楚怀王，他说呢，要割让600里地给这个楚王，然后呢。诱惑这个楚王跟齐国断交，结果他真的这样做了。没有想到齐国断交之后，张仪说错了啦，少掉2里啦，不是600里，只有6里。哇，这楚怀王气炸了，幸亏他没有高血压，或者一定是脑充血了。他竟然被张仪骗了，所以张仪信口开河呢，是让楚国的大臣也不都是笨蛋，有个陈轸就已经看出问题了。他欠楚王一道重计，至少秦国先割让土地，再跟齐国断交。但楚怀王不听，结果他得罪了齐国，所以后来齐国呢很生气啊，你这个楚怀王在搞什么？所以呢，齐国联合韩跟魏，然后来报复。结果呢，这楚怀王啊气炸了，后来呢？他也派兵要打秦国，结果大败。你看自己呢，军队死了多少？2次大败秦国。那到秦昭襄王时代呢，他就会打楚国，那打了8座城池，打下8座城池，哇！这楚王这时候楚国这时候已经没像以前那么强大。然后他又骗了，他觉得这楚怀王很好骗，他说：“嘿 ，hello。”你要不要过来啊，怀王要不要过来跟我见个面啊，我们一起喝咖啡聊是非聊聊天吧， tea time 时间到了，我们来签个合约聊聊天。结果他就秦王要跟这个怀王约在武关会面，那楚怀王说啊，真的喝咖啡还可以和谈，还可以合约，从此没有战争，和平来了。因为在打仗打到死太多人了，又打输，所以他想和平。就像那时候呢，中共跟国民政府呢，打到后来李宗仁说要和平和平呢，结果后来第一个跑到美国去了，因为共产党只有自己打败的时候才会跟你和谈，自己打赢的时候呢，百万雄师过大江。所以毛泽东写诗说，我不会学项羽西楚霸王，我直接打到底，所以百万雄师过大江，然后渡过长江，所以没有什么和谈，和谈只是在失败的时候才谈。所以呢，在古代也是一样啊。这个楚怀王呢，就是真的相信他，真的很天真，所以呢，他就去跟秦昭襄王见面了，结果他就被绑架，绑到咸阳城，就把他关起来了。而且那时候六国看到这楚怀王根本是一个贪心又笨又贪的人啊，也不想理他了。那后来呢，楚怀王就病死在秦国，所以他下场就这样。 所以要如何跟人家联盟，要如何签订合约，事实上都要以强大实力为后盾。我说呢，那一张纸跟废纸一样，跟一张卫生纸一样，揉一揉丢到垃圾桶，要跟你翻脸的时候就翻脸了。所以当年蒋介石在中国大陆呢，实际上兵败如山倒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那时候国民政府跟美国是很要好的，那甚至在打共产党的时候呢，美国也提供了很多帮助，但后来竟然失败了。杜鲁门很生气，到底我帮助的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？所以他实在很感冒，后来说不再帮助蒋介石了。所以当蒋介石撤退来台湾的时候，很紧张，生怕朝不保夕。所以根据欧美人士有写的传记里面说，蒋介石还曾经派蒋经国到南北韩的地方，看能不能惹出一些事情，让南韩跟北韩打起来。就后来真的韩战爆发了，蒋介石高兴的跳起来，他知道从此台湾又被利用了价值了，所以不久就签订中美共同防疫条约，那航空母舰也行役台湾海峡。所以让我们知道呢，这种联盟呢，每个国家想到都自己的利益，因为每个国家也要对自己的人民负责。所以孙子兵法说，智者必宅厉害，所以这是不能忘记的。求人不能求己，也要不断的强大自我，也不断的让在角色扮演中让自己有被利用的价值。所以不要看轻弱者呢，闽南语说拍拍妹杀伯太，纵然是一个弱者，他事实上他也有他的力量。所以说所谓联盟，有时候事实上就像统一战线理论一样，统战理论，联合次要敌人打倒主要敌人，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够强大，还是个弱者，所以要联合起来。所以像国际上经常有各个好几个国家组成一个联盟，就这样了。所以有现在有欧盟啊，有东南亚等等，各地都有这种联盟，就是为了呢要大家一起合作。所以像以前毛泽东，他为了打击刘少奇，所以拉拢林彪，等刘少奇下台之后，他又以林彪为目标，所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呢，那都是一个目标为主。那像鸿门宴呢，身为弱者的刘邦，那就只能装孬，让项羽看不起他。项羽接着说，我杀你这个老头子，我污染了我的刀了，我这么一位雄才大略，力扛千斤的人，所向无敌的人，我怎么会跟你这老头子计较呢？所以旁边那个谋臣那个范增气到快炸了，一直踩他的脚，项羽就不理他。所以所谓樊哙舞剑，自在沛公，沛公指的就是刘邦，要杀那个刘邦，那是让项羽完全没有这个意思，他觉得这老头子他根本看不起。那刘邦也装了一副很没用的样子，所以装傻装孬，甚至我们知道在动物界还有植物都装死，这都是一个方法，身为弱者的时候。所以是让我们读历史呢，像毛泽东的一个历史前半部，他慢慢的由弱转强，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坚持下去，很多人都已经觉得没有希望，像林彪一样在长征的时候跟毛泽东讲说，我们有可能打败国民党吗？那毛泽东跟他讲说可以。所以他在前半段的时候呢，像我们创业，我们可以看毛泽东历史的前半段，你看长征几千个人，然后到后来呢，抗战结束两三年后已经拓展到300万个人，甚至打败了国民政府。所以对一个创业者而言呢，是让这很励志的。所以像日本漫画家藤子不二雄呢，也是把这个画成漫画，很激励人心。所以很多人中南美洲的游击呢，有所谓毛派游击队，也就是这个前半段呢这个历史。所以企业家创业有个励志故事。那蒋介石呢，蒋介石要看后半部， 蒋介石后半部就狡兔三窟，纵然失败也留一片天地。所以我们创业当老板，我们在打天下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要考虑到，万一如何的话，我们还可以一个像二次世界大战敦刻尔克大撤退一样，我们还留住一片天地。你看蒋介石那时候三次战役，国民党称为三次会战之后呢，他觉得恐怕已经守不住，所以他派陈诚到台湾当省主席，国民党主任委员蒋经国，然后派孙立人，我们知道常胜将军孙立人到凤山练兵，因为我们知道三次会战下来呢，已经损失了100多万个阿兵哥，所以台湾要再守住，一定要有新的兵源，一定要有阿兵哥。那当然，这样一个布局呢，在国林头之役也发挥了作用。孙立人训练兵在国林头之役呢，那也真正呢斗志高昂，所以让对登岸的共产党军队呢迎头痛击，这也是古林头之役可以引的原因之一。所以我们读历史呢，那一个创业者呢，事实上你创业过程中会历经艰难，这样呢创业者有创业过的都知道，由无到有很辛苦的，所以可以读毛泽东的前半部传记，如何由弱转强，这就弱者兵法，可以好好看一下，这是很励志的。那蒋介石要看后半段，看看2000多年古今中外，哪一个在大败之后还可以留住一片天地，几乎没有。所以蒋介石的布局呢，确实在台湾非常的成功，但有时候也就情势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当然要利用国际的情势。所以后来韩战一打呢，台湾就安全了，那国际的帮助，尤其美国的帮助也进来了。所以像对日抗战，实际上当年呢大刀队骑马，而日本是坦克车，所以我们几乎没办法硬碰硬，我们不断的撤退，所以后来撤退到重庆。那主要以空间换取时间，在等待什么？等待国际的援助。所以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，希特勒打苏联，所以世界大战，所以这时候呢也各国的帮助源源不绝，所以慢慢的顶住了日军的一个攻击，然后最后甚至赢得8年抗战的胜利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盟友是很重要，对于一个不是强大的国家而言，你的盟友是很重要。那当然我们知道弱者呢，当他反弱为强的时候，事实上也是很具有威胁性的。结果春秋战国呢，郭建呢，他那时候呢被夫差打败，他那时候当夫差的马夫奴才一样，所以事实上呢非常非常的辛苦。所以我们讲过，他甚至为了让夫差信任他，让他可以回到他的家乡，因为他回到家乡才有机会报仇，他甚至连夫差生病，夫差儿子不敢吃的大便他都吃了，你可以知道郭建他付出了多少心血。所以等到他回到自己的家乡，10年生聚10年交训，他打败夫差的时候，夫差请求能不能投降，能不能像郭建当年投降一样，你看你当年我打败你了，你投降我接受了。当然弱者呢反弱为强的时候，他是完全不一样，他说 No， 我不重蹈覆辙，我要你死。所以夫差呢最后只能死了。所以呢，那博弈赛局里面，那如何由弱转强，人生反转，那个人如此，企业如此， 国家也是一样。所以每个人都有身为弱者的时候，都有作为棋子的时候，但不要怀忧丧志，好好努力，好好去壮大自己。那有时候由弱转强，人生翻转。以上，陈好爹开讲，谢谢。